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神的灵在你们里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反复在论讲论什么属肉体属圣灵，活的死的啊，活的死的。从第一节开始啊，第一节开头有这个词啊，说这样的结果呢，就是现在对于那些住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一点也没有去定罪了啊。上边呢你看这个第七章的，这是接着上一章第七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啊。保罗呢在反复在讲啊，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呢，虽然知道神的律法，也知道有良心啊，想要遵守，但是无论如何呢却不能够摆脱这个罪恶的辖制，是吧？所以他称之为取死的身体。然后结尾是什么？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里是结论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边啊，脱离这些罪恶呢，然后也不定罪了。所以说呢，只要住在基督里，你看这一段和上一段都强调什么？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呢，就是说你能够胜过罪恶，而且神呢也不数算你的罪恶，不定罪了嘛，啊，不定罪了嘛。第二点，因为生命的圣灵的律法，啊，不是属肉体的，不是属血，是生命的圣灵的律法，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你，从罪和死的律法当中，你看底下什么罪的和死的律法，生命的圣灵的律法，这里还是强调什么？在耶稣基督里啊，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说呢，在耶稣基督里呢，你的一切就过去了，你是新造的人，然后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呢，不仅仅是神不数算你之前的罪恶，而且接下来往下会讲，你还会成为一个新人啊。而且呢，第七章说的那些因律法生的罪恶，罪恶在里面那些发动啊，那些能致死你的东西呢，这些东西你只要在基督里，这些东西它就不能够再害你了，是吧？你看以前呢，无论如何都是摆脱不了罪恶啊，我所不愿做的那么我反倒去做啊，做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存在这些事情啊。所以说呢，你只要真在基督里，魔鬼和罪恶魔鬼不能够强迫你去犯罪，律法也没法定你的罪，你呢也不会去做这些神不喜悦你也不想做的事情啊。这里说的很清楚吗？你在这里你就能够想到一点，之前这几年有的人他骗我们，他说哎呀，我在一直在与罪恶做斗争啊，我反复的很痛苦，这是说明什么？他还是在这种状态当中，他根本就没有，他没有在主里面，在主里面不会说一直就脱离不了罪恶，不会的，那是谎言啊，他在骗我，那是谎言啊。第三节，因为律法啊，律法的无能为力啊，这也提到哈，律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肉体的软弱，律法无能为力。律法有能力定你的罪，但是律法不能帮助你遵行律法，我们要明白哈。律法说不可贪心，律法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但你看了这些律法，你是不是就能遵守了呢？不是的，因为你是一个从亚当里的这个软弱的罪人，在从前没有在基督里，所以这个律法呢 他对你连他只能定你的罪，但是他没有办法救你，也没办法带你脱离罪恶。所以说因为这个缘故呢，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啊，就成为一个与罪身相似的这样一种肉体的状态啊，他没有犯罪了，但他成为一个像我们一样的这样的肉体啊，他为了罪呢，他成为了肉体，然后他后来被定在身上被定罪了，他把这个罪呢就定罪在这个肉体当中，他就被定罪了啊。他为什么成为跟我们一样的肉体，且在肉体当中作为一个人被定罪定上十字架呢？为的是让律法的义充满我们啊，这个律法的义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他死了，这个律法的义就给我们了啊。那些给什么样的人呢？这个我们不是所有人，指的是不按着肉体去行走去生活，而是按照圣灵去过这样的信仰生活的人。接下来听好，因为按照肉体行走的人，他专注于肉体啊，专注于肉体的作恶、肉体的享受、肉体的情欲，而按照圣灵去生活的人呢，他专注于圣灵。因为专注于肉体，你专注于那些情欲、那些肉体、那些贪心，你结果是死亡；你专注于圣灵，你所得到的是什么？生命和平安啊，生命和平安。因为专注于肉体是进入到与神为敌的状态当中啊。你看这些年那些人，他就专注于肉体是吧，整天就是想着好吃好喝是吧，装修什么的，然后就是哎呀天天里边自己的私欲是吧，高档生活。也就是说专注于肉体，你就不再是属上帝的。不管你嘴上你自身的基督徒没有用，你专注于肉体，你就是上帝的敌人。因为你不顺服神的律法，甚至是什么呢，本质上说你没有能力去顺服啊，所以止不住到有些人他就去犯罪，并且在肉体里的人呢，他也没有能力让神去喜悦他。说这说到你们哈，然而你们就是真正悔改，然而你们不是在肉体里的，而是在什么，在圣灵里的。前面说在基督里，这说在圣灵里，和一样的，在基督里就是在圣灵里边，在圣灵里边就是在基督里。如果神的灵真的住在你们里面啊，如果神的灵真的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啊。但任何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这个人他就不是属基督的。属不属基督在乎你里边有没有圣灵，在乎你是个专属于肉体的还是专属于圣灵的人。然而如果基督在你们里面啊，说一方面呢身体因罪恶而死亡，另一方面你的灵因为义而活着，谁的义啊？基督。保罗说了，我们的肉体一天天衰败，是吧？一天天老去，一天天朽坏，你的肉体终究有一天会死亡，啊，这是从亚当以来你必然受的咒诅，但是你的灵却会一直活着，因为耶稣的义啊。说然而，如果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那就是圣父的灵，也是圣灵，住在你们里面。你看啊，圣灵、耶稣的灵、圣父的灵啊，住在你们里面。那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使你们这必死的身体通过住在你们里面他的灵，谁的灵？圣父的灵，让你们活过来。你看，圣父、圣子、圣灵。那么这样看来，弟兄们，我们不是属肉体的欠债者，按照肉体活着。你不像上一章说的被肉体、被罪恶辖制住，不脱离不了罪恶啊，因为你不是你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如果按照肉体活着，就必要死亡；如果通过圣灵处死肉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所以说这两年你也知道，属肉体的都灭亡了，是吧？因为他什么？因为他不打算致死自己的恶行，他内心喜欢作恶啊。你看这些人，对吧？这些年这些渗入到我们中间害我们，他就是实际上本质来说就是没有圣灵属肉体的啊。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 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到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到之物伏在空虚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到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到之物一同哀惜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啊，我们往上点看一下这一段上。这一段还是接着上面讲关于圣灵，是吧？凡被神的灵引导都是儿子。然后接下来就谈什么是儿子，什么是神的儿女啊，然后就谈到盼望，是吧？你看它是一段接着上一段那个话题再往下走，是始终连在一块儿啊。十四节，因为无论是谁被神的灵引导，那么他就是神的儿子。还是强调有圣灵的才是神的儿子，受神引导的才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说呢，这里呢，通过圣灵的大能，前面讲过罪人罪得赦免，脱离罪恶，成为什么？神的儿子。接下来这一段会讲究很多关于神儿子的话题啊。十五节，因为你们不是领受了奴隶的灵又再一次进入恐惧中，乃是领受了被领养为儿子的灵，就是我们在其中呼喊阿爸父。这句话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请你想一想这两年的经历，是不是这两年跟这些恶人相交的时候，就反复觉得这个罪认不完，罪始终不得赦免，是吧？好不容易进食祷告又陷入罪恶恐惧当中，总觉得自己讨不到上帝的喜悦，那是因为他们连累你的，他是闲杂人嘛。所以说奴仆的灵不得平安在罪中，还有什么儿子的灵，真的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上帝是我们的父，阿爸父啊。你想想，你跟你的父亲不亲，你恐惧他，你觉得他不是你的父亲，你不会去喊他。当你觉得你父亲很好，你们的关系很近的时候，你才会喊阿爸父，对吧？我们跟天上的父就是这样。人有的时候活在奴仆的灵，活在恐惧当中，然而有的时候呢，你真正的是在主里面的时候，你就是一种喜乐的这种状态。说圣灵他自己和我们一起见证了我们是神的孩子，然而如果是孩子也是继承人，不只是神的继承人，也是和基督一起成为继承人。我们既与他一同受苦，使得我们也与他一同的荣耀。这也强调呢，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基督是上帝天上产业的继承人，我们将来也和基督一同住在那里啊。但是有个条件，要一同受苦，今世一同受苦，将来一同得荣耀啊。这个苦是免不了的，要为义受苦。说因为我看明白了现在的这段时间的苦难不配与将来啊对我们显现的荣耀相比。保罗就看明白了，今天的苦难，为义所受的苦难，传道的苦难啊，信主路上走过的苦难，将来能得救的话，这一切都不重要啊。因为受造之物热切的盼望，他们热切的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在这里又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旧约圣经经常说的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神的众子。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啊。创世纪当中神的儿子和人的儿子通婚啊。诗篇八十二篇，你们是至高者的儿子。你看约伯记提到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不是天使，神的儿子呢就是信神的人，就是有圣灵的人，就是住在基督里的人啊。所以说就是保罗口中反复说的，你们呀弟兄啊，就是前面说的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这才叫神的儿子啊。如果没有这些特性，那就不是神的儿子。如果那些人他属肉体，你还和他在一块儿，那将来那很可能最后你也成不了神的儿子啊。所以说呢，这里才强调神的儿子，而且强调受造之物呢他一直在等待，等待神的儿子都完全显出来啊。你要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受造之物就是我们周围的这些，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天地万物、动物、植物，这些都叫受造之物。说因为受造之物臣服于虚空，不是他自愿的，乃是他使他臣服的。说基于盼望，受造之物自己啊，也希望能够被释放，脱离败坏的这个奴役，进入神的儿女们的荣耀的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受造之物一起叹息，且一起劳苦，直到如今。从创世纪，从亚当犯罪的那一刻啊，不但亚当被咒诅，这说什么？地也被咒诅。从罪进入世界的那一刻，你们要知道，整个世界都受咒诅。你不要觉得做人很累很劳苦，其实天地万物，你看这自然环境，动物它都劳苦，是吧？每况愈下啊！你看这些动物天天也是忙着勾心斗角，也是忙着填饱肚子啊，是吧？动物、植物、天地万物，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圣经说的很清楚，他们都在叹息。他们希望这个时代能够结束，他们好能休息。你要知道哈，他们好能够休息。因为从亚当犯罪的那一刻，他们也被连累了，也受了咒诅啊。只不过你没法跟他对话啊。然后二三节，不止如此，甚至我们这拥有圣灵初结果子的，这个是 指的是已经信了的人，在基督里的人哈，我们自己也是在自己里边叹息，热切等候，等候什么儿子的名分，就被另外一位儿子，就是我们身体得赎。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想想你自己，你能够感受到这个所有的创造之物，其实活在世上真的很苦，从生而来就是空虚，就要经历苦难。我们知道这些年我们信主的路上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坑，也有很多的纠结。这里不是讲不得救的，这讲是真正信的人，真正的信人也会感觉到这些空虚。因为什么？因为还没有到彻底得救的那一天啊，而且所盼望的就是那一天。因为我们在盼望中被拯救，然而可以看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会盼望他所看见的呢？什么叫盼望？给孩子们讲个比方，答应你哪一天给你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你会因此产生盼望，到手了那还叫盼望吗？那个买的那个东西就在你屋里，你说你抱他说哎我很盼望他，那不对的。除了说你父亲说哎某年某月某日我再寻找给你买一个东西，你会就业想哎呀到那一天，快到那一天吧，对吧？信主也是这样，今天心地现在你看不到，所以你盼望啊。但如果我们盼望我们所不能看见的，就会通过忍耐热切等候，凡忍耐到底的最终得救啊。你看受造之物那些没有生命的动物热切盼望，我们也热切盼望，他们盼望我们最终得救，我们盼望我们得救之后能够有将来的新天新地啊。好，我们接下来看26-30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物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来的人又招他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往上看，你看这一段，这一段又讲圣灵。你要说我们的生命中离不开耶稣，离不开圣灵，离不开圣父，是吧？说并且同样的，圣灵也帮助了我们的软弱。那我们叹息，我们忧伤，我们的一生肯定有软弱。我告诉你，直到你死，你都会有软弱的。那怎么办？那需要圣灵的帮助。啊，说因为这里讲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们不知道照着什么样的程度去祷告。基督徒需不需要祷告？需要祷告，孩子们，我们需要祷告，你们这孩子每天都需要祷告。但是你要知道个问题，其实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
你要知道，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言语所无法表达的叹息为我们去代求。你真正去祷告的时候，你能够祷告进去，其实不是你在祷告，是上帝的灵在你里面替你祷告啊，替你祷告。圣灵体恤我们，圣灵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叹息啊，所以他用言语所无法表达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鉴察内心的，知道圣灵所专注的是什么？鉴察内心是谁？神啊，圣灵所专注的是什么？因为他按着神的意思为众圣徒祈求，并且我们知道，你看，往上点，这个祷告在这里，它就牵扯到圣父、圣子、圣灵，是吧？这一段当中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并且我们知道那些啊，往上，往下边28点，往上一点，并且我们知道。神让所有的事情在一起运作，是为了什么？那些爱神之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着旨意被招的。所有的事，包括你觉得好的事，你觉得差的事，你高兴的事，你悲痛的事，或是你结果的有果效，或是你为义受逼迫受苦难，这些所有的事情最终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你记着，只要我们是真信的，我们属于圣灵的，我们生命当中经历那些苦难和喜乐，包括这些年的这些坑，最终是让我们有长进啊！因为你是被招的，说因为对于那些他预先知道的人，他也预先指定了与他们儿子形象相似，与他儿子形象相似的样式，为的是使他在许多弟兄中成为首生的。而那些所预先指定的人，他也招聚了这些人，并且他所招聚的人，他就宣告他们为义。那些他宣告为义的，他也就使他们得荣耀啊，得荣耀。所以说，前面提到这苦难一同受苦，提到的苦楚，提到将来的荣耀，在这里就解释了一遍。在圣徒生命中发生的事，即使是苦难，也是为了让我们最终得救得益处。其实我们这几年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如果上帝这几年不管教，不管教我们，让我们学到教训，我们会不会在人这些离婚奸淫的罪恶上去说他们？我们不一定这么坚决。上帝不管教我们，我们是不是以后还跟闲男人结交？对吧？你管你对你肯定会这样，你老想交朋友。所以说，有的时候万事互相效力，是为了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主知道我们是爱他的，主知道我们是真心愿意追求他的啊。而且呢，这里提到这爱神之人呀，这些人哈，无论他生命当中发生什么，神最终对他们存的意念都是什么？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上帝为我们所存留的是将来让我们能够最终真的能够走进永生里边，真正能够得着将来那永不朽坏的荣耀啊。因为啊，你看这里哈，提到他预先知道的人，他预先指定了，预先知道的人，他招的人，他宣告为义的人。所以说在这里我们需要讲的，因为往后边会讲有神所预先呼召的，也有神就早早的将他定好了要把他毁灭的人，在后边第9章会讲。有的人呢，神向他所存的是灭绝的意念。我们知道这些年在教内教外，我们见过一些人，他害我们，虽然他一时猖獗，但是最终他彻底毁灭。有的人呢，神虽然他们经历苦难，但是最终是拯救和祝福。我们真的是知道啊，这不9章22节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已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身上。 一个人他在不在基督里，他是什么样的货色，你要看看上帝用他做什么。上帝能用一个人行善，也能用一个人作恶。上帝能用一个人在教会侍奉奉献帮助教会，也能用一个人然后在教会作乱搅扰，就像这一年我们见过那些畜生一样，最后他彻底灭绝。所以说我们经历这一切，很多的时候我们受的苦，有的时候是为义受逼迫，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但是无论如何，最终神是让我们这些人在这个教会里能得救啊。如果我们这些年没有经历这些事情，我们对抗罪恶就不会坚决，我们见到那个闲杂人就想着给他解救，所以上帝改变我啊，免得我们就像出埃及记里面因为跟闲杂人相交，最后都死在半路上啊。好，我看一下最后这一部分啊，31到39。既是这样，我还能说什么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谁能控过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因为有基督耶稣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呢？是饥饿，是赤身肉体，是危险，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啊，看最后一段哈，啊，我们上一点。最后一段告诉你，什么都不用怕，只要相信上帝，依靠上帝，啊，只要在基督里，什么都不需要怕。说因此对于这些事我们要说什么呢？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在诗篇118篇啊，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是吧，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啊。他甚至不留下他的儿子啊，为我们所有人啊，就为我们所有的罪把他交在十字架上，他岂不会把一切和他都白白赐给我们？我们的这位上帝，你不要忧虑他，你也不要不信他。没有价值超过他儿子的事，人或事物。但是他的儿子，他都为我们舍了，定在十字架上。那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难道还不会给我们？他会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和他儿子一起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不要害怕，啊。谁能抵挡神所拣选的人呢？就是神宣告他为义了啊。启示录11章说得很清楚，昼夜控告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为什么呢？没人能控告，因为耶稣为他们死了啊，他们也守住了真道。谁是定罪者呢？基督耶稣已经死了，更是从死中被复活了，就在神的右边，也是为我们祈求的。前面说圣灵为我们祈求，这也说耶稣为我们祈求，其实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体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痛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是危险？是刀剑吗？如同经上所写的，因为你我们所有的日子被杀，我们被看为待宰的羔羊。这个是诗篇44篇，就是说你的生命当中会有困苦，甚至到了极致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往上点，谁能让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然而在这一切的事上，通过那爱我们的谁啊，主耶稣神，我们得到了什么？这叫压倒性的胜利。因为我们已经被说服，就你已经确信了，不是死亡，不是活着啊，也不是天使，也不是掌权者，也不是现在发生的，也不是将来发生的，也不是那些有能力的，也不是在高处的，也不是在深处的，也不是什么别的受到之物。有能力使我们从神的爱隔绝，因为我们住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往上面，这里就告诉我们，姊妹们，我们今生有苦难，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面临一些看上去的缺乏，啊，你可能觉得，哎，我们接下来要走的道路怎么办呀？钱怎么办？物质怎么办？机会怎么办？不要担心这些。 只要你是在基督里的，你是属灵的，你什么都不用怕。上帝把他儿子舍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了，那其他的还能有他儿子贵重吗？他能把这最有价值的给我们，那其他的岂不是一块赐给我们？只要你在基督里，只要我们遵守上帝的道啊，不陷在罪中，不给恶人结交，我们就不会从神的恩典当中跌出去。这一切甚至往上甚至大到死亡，都不能让我们跟主的爱隔绝。所以说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现在教会已经走上正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跟这些闲杂的人彻底隔开了，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们住在基督里。好，我们今天走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